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一批抗议者游行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要求美国特朗普政府关注香港问题。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说北京对香港抗议活动的反应和章法紊乱，令人质疑习近平的专横风格和专制政策。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说，伊朗已经开始向先进核离心机中注入铀，这个是伊朗最近几个月以来第三次违背2015年伊朗核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交换俘虏，乌克兰东部地区已经进行了五年的冲突有望结束。俘虏交换的消息是在星期六上午报道的。此外，一位在香港的李同学表示，支持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因为可以监察到北京信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香港的国际地位，否则香港可能会沦为中国一个二三线的城市。他解释话，
因为这个法案是每年美国国务卿都会去写份报告去评论香港的自治程度高不高啦，这样成，所以呢其实是这个是对香港的发展很重要的，不论是经济也好什么都好，因为如果美国觉得香港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的话，这样的话其实香港的特别待遇就会没有了。所以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自香港的报道说，在今日星期日，一批防暴警员进入香港港铁中环站，在通往遮打花园 J 出口附近制服几名市民，现场市民不满，高叫放人，还有市民和警员理论。香港抗议者连续第14个周末进行抗议，过去三个月以来的抗议导火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使得北京可以将在香港捉到的人送到去公开声明司法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的刀的中国大陆受审。香港当局已经宣布正式撤回修改动议，但香港抗议者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他们的五大诉求包括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香港警方在应对和平示威者时滥用暴力的问题，以及要求施行行政首长和立法会议员普选。同样是星期日，一批抗议者游行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要求美国特朗普政府关注香港问题。纽约时报星期六9月7号发表长篇报道，说北京对香港抗议活动的反应章法紊乱，令人质疑习近平主席的专横风格和专制政策。尽管在北京并没有几多人敢于就中国政府对香港局势动荡的处理责备习近平。香港民众持续三个月的反对修改逃犯条例修订，使到北京可以将在香港捉到的人送到去公开主张司法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受审。在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发表讲话，大谈民族复兴必须有伟大斗争，并且将香港列为斗争的战场，没几耐，他所支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动议。而就在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之前一日，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政府主管香港事务的部门发言人还高调强硬宣称，香港示威抗议者是力图夺权进行颜色革命，谋求香港独立。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香港问题处理上，北京显示出诸多的章法紊乱，其中一个就是在星期二，北京还有一些官员宣称不会对香港抗议者的诉求做出让步，但一日之后，林郑月娥就宣布了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议案，并声言他得到北京的同意，北京那些官员不再出声。 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星期六9月7号话，伊朗已经开始向先进核离心机中注入油。这个是伊朗最近几个月以来第三次违背2015年伊朗核协议。阿拉伯传媒报道话，伊朗仲扣押了另外一艘油轮。伊朗星期六采取一些激进行动，加剧了和西方以及阿拉伯邻国的紧张关系。阿拉伯传媒报道话，伊朗星期六在海湾地区扣押了第四艘的油轮，被直布罗陀当局释放的伊朗超级油轮，同时亦都被发现抵达了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在宣布伊朗加速浓缩铀提炼的消息时话，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履行对伊朗核协议的承诺，伊朗就会重新履行自己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星期六在巴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决定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多年来都一直在违背核协议以及核不扩散条约。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交换俘虏，乌克兰东部地区已经进行了五年的冲突有望结束。俘虏交换的消息是在昨日星期六上午报道的，有人还看到几辆巴士离开莫斯科一间监狱，一架乌克兰国有飞机在莫斯科的机场等待。几乎亦都出现了类似活动，在双方协调之下，共有35名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被送上飞机飞回各自的国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基辅的机场上和乌克兰被释放者的家庭一同进行庆祝，俄罗斯方面亦都在机场迎接被释放的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之前承诺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交换俘虏以及最终终结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的问题进行谈判。两位领导人近几日以来表示，交换俘虏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现在的焦点则是转向双方能否再次努力就一项永久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首先会讲到香港有几万人游行支持美国通过民主法案，再演变成警民冲突。美国国会即将在嚟紧听日星期一复会，有香港网民在今日星期日举办祈祷会及游行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信及联署宣言，促请美国国会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有参与游行的人士认为，法案有助维持香港独特的国际地位，监察北京信守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维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游行开始之前，大批防暴警察驻守在游行沿线的花园道，期间传出有年轻人被警方拘捕，但未知原因，引起游行人士的不满，后来演变成大规模的警民冲突。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游行支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修订的最新情况，以及港岛多个地区发生警民冲突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请问你的目前的位置在哪里？港岛多个地区在今日星期日下午都开始发生警民冲突，目前的最新情况是怎样？
係啦，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喺灣仔同埋銅鑼灣交界嘅呢個鵝頸橋附近㗎。咁我眼前見到咧係大概喺我即係超過大概50米左右啦。咁仍然咧就係有大批嘅防暴警察咧，就係喺銅鑼灣呢一個嘅銅鑼灣中心一期對出嘅軒尼斯道嗰度咧，係即係布防嘅，係咧都係唔俾呢個車輛通行啊，咁樣樣嘅。咁其實咧，較早前咧係喺八點幾啊，同埋較早前其實係大概係七點前咧，已經咧係喺銅鑼灣咧係施放咗咧多次嘅催淚彈咧，係去驅散個示威者嘅。咁就講翻咧，今日咧即係點解會發生呢個警民衝突咧？咁據咧喺遊行現場嘅觀察啦，咁其實遊行喺下晝大概兩點鐘開始由呢、這個遮打道，又係遮打花園遊行去呢個嘅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嘅時候咧，其實咧沿路咧就有好多嘅呢個嘅防暴警察駐守，咁甚至咧就係咧係攔截咗咧 一個嘅花園道，就唔俾咧呢個遊行人士咧係直接行到去呢個嘅駐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嘅正門或者係咧係側門後門嘅，因為呢個位置咧就比較接近咧就係呢個嘅特首林鄭月娥嘅官邸，即係禮賓府，咁所以咧就係唔俾呢個遊行人士咧係行去接近禮賓府嘅地方，咁咧就在遊行開始之前呢，其實就有另一批嘅即係比較支持港獨嘅人士呢係先展開咗呢個遊行嘅。咁其實呢就喺呢一個嘅即係祈禱會嘅遊行期間呢，已經聽到呢就話喺呢一個嘅網民嘅遊行之前呢，警方呢就係喺花園道呢就截查一啲嘅黑衫嘅人士啦。咁就有一名呢黑衫嘅年輕人呢，就係唔知道任何原因之下呢就俾警方咧係帶走去問話，咁咧有現場有消息咧就講就話警方咧搜查呢一位年輕人嘅隨身嘅一個背囊嘅時候咧，即係搜到咧一面咧美國國旗，係冇其他咧一啲即係所謂嘅危險物品啊之類嘅嘢，咁而都被帶走咗去調查咧，就引起咗好多人士嘅不滿。咁所以沿路咧，每當見到有呢個嘅防暴警察喺度在場駐守咧，都有好多遊行人士咧向佢哋喝倒彩，同埋咧是講一些都相當之難聽的一些口號去即諷刺這些警員的。其實呢遊行未結束之前呢，就已經傳出咧係呢個嘅中環嘅地鐵站咧，都咧係有呢個嘅封站啦，因為咧當中咧亦都有一啲嘅零星嘅衝突，咁咧就導致咧中環地鐵站咧亦都有封站。咁呢個封站嘅信息一廣傳開嚟之後咧，亦都引起咗好多嘅即係呢個嘅遊行示威人士嘅不滿，咁咧就去咧圍堵咧呢個嘅中環港鐵站，咁咧甚至係打爛一啲出口嘅玻璃啊咁樣樣。咁其實咧就本身呢個嘅即係祈禱會咧，就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咧，係到夜晚十點，但係警方咧就因應咧呢個中環咧開始咧係變得咧係混亂咧，咁啊就要求咧呢個集會咧就要喺咧4:45咧就要腰斬，咁後邊嘅有關銀髮族申請咗嘅一個街頭論壇咧，其實咧都係唔可以再進行嘅啦。咁其實咧由下晝嘅5:00左右開始啦，就唔單止係中環啦，咁甚至咧係蔓延到去金鐘啦、灣仔啦，好多嘅港鐵站咧都係受到破壞，咁甚至咧係喺呢個嘅中環港鐵站嘅其中一個出口咧，係有呢個示威人士咧係縱火啊咁樣樣嘅。咁咧就即係懷疑有示威人士係即係縱火啦嚇，咁咧就所以咧就個情況咧係越演越烈嘅，咁啊到晚間咧呢個有部分嘅即係示威人士係喺唔同嘅即係地方都有堵路啦，包括係中環啊、灣仔啊，亦都嚟到去銅鑼灣即係我教即係前方嘅位置，咁所以咧係喺銅鑼灣嗰度咧係警方咧係有施放催淚彈去清場，咁而家情況咧而家目前嘅呢個情況咧已經係稍為平息咗㗎啦，咁但係咧警方咧依然咧係封閉咗銅鑼灣嘅軒尼詩道嘅東西行線啊，咁樣而家目前嘅情況係就係有警方嘅一個嘅封路嘅一個嘅措施喺度㗎，張富傑嚇。
咁喺美國國會星期一復會之前，有香港網民星期日下晝發起祈禱會及遊行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請願，促請美國國會盡快通過香港民主人權法案，集會及遊行的現場情況又是怎樣的？
其實咧就因為即係因應住美國國會即將喺9月9日，即係聽日星期一復會啦。咁之後咧成全咧都即將咧就會審議咧係有關香港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噶。咁咧就有一啲嘅反送中運動嘅網民咧就申請咗咧喺星期日即係今日嘅下晝，就喺中環遮打花園嗰度咧舉行香港人權與民主祈禱會。咁之後咧就遊行到咧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咧係遞交遊行嘅聯署宣言，並且係要求咧美國國會咧係盡快通過呢個法案㗎，咁其實咧集會大概就喺下晝1:30開始，咁其實大批嘅集會人士咧喺開始之前咧已經係開始即係進駐呢個遮打花園，咁咧其實喺即係原定咧2:30集會結束同埋遊行開始嘅時間之前咧，已經係逼爆咗呢個遮打花園啦。咁所以咧，就算大會咧係冇一個官方數字，但係據即係我喺目前喺現場嘅估計咧，起碼都即係有即係數以萬計嘅市民咧係參與咗㗎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大會咧就係因應呢個嘅遊行人，即係參與人士眾多啦，咁咧就提早咗咧係2:00開始咧就已經係正式起步，咁同埋咧其實咧睇到現場咧係有 一大片嘅呢個嘅即係美國國旗嘅旗海啊咁樣樣噶。咁現場咧亦都有一個即係流動嘅一個嘅即係好大幅嘅一個嘅聯署咧，係一個即係連龍牆咁樣嘅方式，咁啊俾一啲嘅人士咧就係貼上一啲嘅即係告示紙啦，寫低佢哋即係希望美國通過呢一個法案嘅一啲嘅心聲啊咁樣樣。亦都咧有在場人士係不斷係高呼一啲嘅即係口號啊咁樣樣啦。咁樣睇到咧，其實即係成個嘅即係。嘅集會現場咧，亦都有播放即係美國嘅國歌啊，咁樣樣啦。咁啊，亦都睇到即係有啲嘅即係甚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標語啊，即係希望即係美國係去支持香港啊，咁樣睇到個即係遊行同集會人士嘅心聲啊，咁樣樣。或者再聽一下即係當時示威者即係高呼口號嘅一啲嘅聲音嚇。
藝人葉德嫻亦都有參與今日星期日嘅遊行嘅，佢要表達啲乜嘢嘅訴求啊？
係咁，參與遊行嘅葉德嫻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係支持咧美國國會係盡快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嘅。佢認為咧對香港咧係好有幫助，起碼咧就唔會俾咧中國咧係繼續去蝦。佢又話咧遊行咧都係要堅持反送中嘅民間五大訴求，缺一不可㗎。我哋聽下葉德嫻點樣講啊？
我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嘛。啊！我係話強嘅人啊，唔應該去蝦弱嘅人啊！弱嘅人去俾你嗰啲強嘅人蝦，你唔好以為你嘅強係強啊，而你哋係懦夫。
有學生帶住道具標語參與遊行，佢哋嘅訴求係乜嘢呢？
係咁，呢一次咧係一次冇大台嘅反送中運動嚟㗎。咁其實好多嘅示威行動咧，都係透過連登討論區之類嘅網上平台咧去溝通聯繫㗎。咁二十歲嘅大學生李同學咧，就帶住連登討論區嘅表情符號連珠咧去參與遊行。咁呢個係佢自制嘅一個嘅相當之可愛嘅一個遊行嘅標語，係成隻豬仔咁樣樣㗎。咁佢咧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咧，呢一隻豬咧係代表呢一隻連珠咧，係香港年青人一啲常用嘅討論區嘅表情符號嚟㗎。都寫上咗咧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標語，就希望咧遊行人士咧都會有所共鳴。李同學又話佢支持美國國會去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因為咧佢認為可以咧係監察北京咧去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嘅承諾，維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埋香港嘅國際地位。否則咧，佢就驚香港可能會淪為一個中國嘅二三線嘅城市㗎。聽下李同學點樣講。
因為咧，呢個法案係每年咧，美國國務卿都會去寫份報告去評論香港嘅自治程度高唔高啦，咁樣成。咁所以咧，其實係呢個係對香港嘅發展好重要嘅，不論係經濟又好咩都好。因為如果美國覺得香港已經變成一個普通嘅中國城市嘅話咧，咁樣嘅話，其實香港嘅特別待遇就會冇咗咯。咁所以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咁香港佢本身獨有嘅地位就會冇咗，咁啊只係淪為一個中國嘅。可能是二線城市，甚至是更低的，所以就會是更加被中國去打壓我們的人權、自由、民主。
有參與遊行的人士帶同年幼的孫女，他們的主要的訴求又是什麼？
係咁，帶同兩名七歲同埋五歲嘅孫女參與遊行嘅張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遊行咧都係支持美國國會去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啦。佢認為咧係想俾國際社會睇到香港主權移交22年之後係越嚟越中國化，尤其係每日咧有150名嘅中國新移民嚟香港等等嘅政策。他認為是同化和改變香港原有的特質和生活文化的。張太又說經過了3個月的反送中大型遊行示威，他已經不相信香港政府，他說現在主要的訴求都是在反對這個警察的涉嫌濫用暴力，因為他也不相信香港警隊，要求甚至要求要解散香港警隊，因為他懷疑香港警隊已經被中國滲透了。聽下張太怎樣說。
你是被警權過大來蓋過了政府的政策，蓋過了你們的權力，變了是很沒有意思咯。如果其實警隊解散是真的現時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為我們即其實我想大部分我們出來遊行的市民都會覺得警隊裡面不僅止我們香港人，我們很懷疑他是混入了我們國內的公安，甚至乎是武警。 因為我哋從來冇見過我哋香港嘅警方咁樣去攻擊我哋市民，就算我哋好似上次雨傘運動都好，佢哋會打，但唔會打得咁狠咯。嚇，其實呢一樣其實係我哋幾心痛嘅嘢咯。香港好似我哋上咗年紀，有50歲以上，而又覺得好清楚件事嘅人，我哋都好心痛呢樣嘢咯。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同現有嘅香港政策法有啲乜嘢唔同啊？
香港政策法咧係承認香港喺國際上同中國咧係有唔同嘅待遇噶，其中包括咧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中國係共產主義國家，無論喺人權、法治、政制、經濟制度咧，都係同國際社會咧係有極大嘅差距。相反，香港咧由殖民時代開始咧，已經喺法治同埋經濟制度上咧同國際標準接軌，因此喺香港政策法之下咧，美國係願意喺貿易、投資、出入境、航運、國際協議等多個方面咧，係俾一個特別嘅待遇去區分㗎。咁例如咧，係唔少被禁止輸出到中國嘅高科技產品，都可以輸到香港啦。但係法案本身咧，對香港自治嘅監察咧比較薄弱。咁法定嘅報告咧，喺2006年之後咧，已經終止咗。唯一去制衡嘅機制咧，就係對全個香港一齊實施制裁，即係暫停部分或者全部給予香港嘅區別待遇，但係代價咧都會由全香港嘅市民咧一齊去承擔㗎。咁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咧，就係香港政策法嘅加強版。法案一旦通過，就會強化美國對香港自治狀況嘅支持同埋監察。美國國務卿咧每年咧係需要向國會咧提交報告，查證香港係咪有足夠嘅自治權，先能夠咧延續中港區別嘅待遇㗎。而同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係賦予美國總統一個嘅權力，可以將侵害香港人權、民主同埋自治嘅人士咧係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甚至咧凍結佢哋喺美國嘅資產㗎。張富傑。
美國同國際社會承認香港的自治地位，包括獨立關稅區，有幾咁重要呢？
係咁，一直以嚟，香港既係外國進入亞洲嘅主要貿易樞紐，亦都係中國對外貿易窗口同埋境外嘅金融中心。所有呢啲咧都係建基於美國同埋國際社會承認香港嘅自治地位。例如，香港係中國最重要嘅境外投資嘅來源地。喺2018年，香港係佔中國嘅 FDI 總數71%。以上嘅係高達咧係960億美元，而上市集資嘅地方咧，亦都係2018年中國企業喺香港上市集資嘅 IPO 金額咧係高達350,000億美元嘅。至今咧合共咧係有1,146間中國嘅國企、紅籌同埋民企咧喺香港主板上市嘅。銀行貸款嘅來源地亦都係主要係嚟自香港。2018年香港嘅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同埋非銀行客户嘅淨債權總額係高達7,130億嘅港元，同埋債券咧嘅融資平台嚟㗎。2018年，中國企業喺香港發行嘅美元債券總額係高達723億美元㗎。咁香港同其他中國嘅城市唔同，對中國發展咧作出咗不可替代嘅重要貢獻。一旦美國同埋國際社會唔再承認香港嘅自治地位，唔單止香港將會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中國經濟以至於政權嘅穩定咧都會受到咧好大嘅衝擊㗎。香港無可取替嘅經濟重要性，亦都意味住中國唔可以咧係輕率咁樣使用有可能破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嘅強硬手段㗎。張富傑。
咁最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點樣去幫助到保障香港嘅自治啊？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要求美國國務卿每年向國會去提交報告，查證香港有沒有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保有充分的自治、人權和民主。這個報告也會交代香港是否有官員因為協助侵犯人權而需要受到制裁，而這個有助國際社會去持續監察香港的狀況。如果能夠每年通過查證，實際上就等同是美國年年都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投下信任的一票。這一方面就有助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同時也會加強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授權美國國務卿列出侵犯人權和損害香港自治的官員和人士的清單，這個名單裡面的人在美國的資產可能會被凍結，個人和家庭成員的簽證 個人和家庭成員的入境簽證呢都可能會被撤銷，而這個新的條款一方面是避免了現行的香港政策法之下只能夠實行要全港市民受害的全面制裁的弊端，另一方面都是能夠直接地針對官員和相關人士的具體行為，令到他們需要損害香港的自由和自治付出個人代價，繼而有力地阻嚇當權者。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接近三个月的抗议活动震动了香港，警方进行严厉镇压，逮捕很多人，外界担心北京会进行镇压。在上个星期三，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计划撤销引发动荡的有争议引渡条例修订草案，但民主派活动人士有更多的要求。香港这个中国半自治地区有着悠久的抗议历史，目前的抗议活动是香港抗议史中最新的一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机场被封锁，街道上爆发冲突，数百万人和平游行。专家说，除了如今已经撤回的引渡法案之外，引发香港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
The broader anxiety over Beijing's interference in the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that is driving this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is this very fact that
香港作家戴安通话，推动这一场抗议运动的是公众对北京干预香港治理的普遍担忧。另一个担忧是政府被警察将一件政治问题当成一件治安问题来处理。他还说当局还未有解决2014年雨伞运动以及较早时候对人权和治理的抗议活动背后的根本问题。从1966年抗议渡轮票价上涨的运动开始，这一位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企业律师记录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历史。
And that single protest led to a very broad movement, rioting, protests against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at then fed into further riots in 1967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戴安通说，那一次抗议引发了一场非常广泛的运动，暴乱、反对政府政策的抗议，这个导致了1967年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进一步骚乱。那一场行动带来了社会福利和劳动法规的变化。1997年香港主权被移交回中国，北京保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继续享有人权，但对北京干预的失望情绪在慢慢沸腾，亦都带来了某种直接民主。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some kind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In fact, we are practicing some kind of what we call the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香港中文大学的龚立仁说，他们不是在讨论某种代议制民主，事实上他们正在实行他们所说的参与式民主，每个人都在参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今年的抗议活动和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参与者将其视为一场群龙无首的运动。另一位香港分析人士说，这一种情况反映出抗议者是香港政治版图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
Anytime there's a major issue and then we come out to protest. So you can control them perhaps for a few months, perhaps even for a year, but
香港浸会大学的罗炳祥说，任何时候有重大问题，他们都会出来抗议，你可以控制他们几个月甚至一年，但是在休整之后，如果未来出现任何其他重大问题，这样突然之间就会好像另一场火山爆发。罗教授表示，这一种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可能是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公开表达异议的中国政府不得不接受的事情。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韭菜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同塔利班的和谈，中国呼吁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中国出口八月份收缩出人意料。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晚上9月7号发布推文话，他取消了原定这个周末同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举行的秘密和平谈判。在此之前，塔利班表示他们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动一次攻击，导致一名美国军人和11名其他人员死亡。邀请塔利班领导人到美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举动，亦都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长的战争的引人注目的发展。再过几日就是2001年以阿富汗为基地的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对美国纽约和华盛顿进行911袭击纪念日。特朗普在宣布取消同塔利班领导人谈判的推文中说，如果他们不能够在这些非常重要的和平谈判期间同意停火，甚至去杀害12名无辜人士，那他们可能就无力去就一项有意义的协议进行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一直都在计划星期日和塔利班领导人举行会晤。上个月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正计划从阿富汗撤出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但将在那里至少暂时保留部分的美军军力。中国方面星期六9月7号说，如果美国与塔利班签订和平协议，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就以有秩序和负责任的方式撤出阿富汗。美国代表与塔利班进行的和平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如果双方签署协议的话，将会终结已经进行了18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国外长王毅在巴基斯坦对记者说，中国呼吁美国和塔利班继续谈判，并且在协议签署之后付诸执行。王毅说，我们特别呼吁他们履行撤军和反恐承诺，从而播下和平种子，让他生根。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利纳扎德星期一说，他已经和塔利班就一项框架协议草案达成原则上的一致意见。草案设定了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时间表，塔利班同时承诺不会窝藏对美国与盟国构成威胁的跨国恐怖组织。哈利扎纳德说，草案协议仲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审阅，如果特朗普批准的话才会签署。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国出口在八月份出人意料地下跌，进口则连续第四个月下跌，显示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状况进一步疲软，凸显出推出更多刺激措施的迫切需要。路透社星期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观察家广泛预计北京将会在今后几个星期宣布更多的支持措施，来避免在美国加强贸易压力之下经济下行更为迅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中国央行已经再次降低银行准备金率，来释放更多的资金用于支援经济。这个是2018年以来中国第七次降低商业银行必须放在央行的准备金数量。路透社报道说，星期日发布的海关资料显示，八月份中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 而分析家本来就在路透社的调查中预计会增加 2%。 中国的出口在今年7月增长了 3.3%， 在6月份则下跌了 1.3%。 饱受多利安飓风摧残的巴哈马群岛星期六9月7号迎接了首批的救援物资，当地领导人表示可能有几千人在飓风中失踪，死亡人数因此可能会继续攀升。这些救灾物资是政府机构和慈善团体提供的，由志愿人士紧急送到这个只有40万人口的岛国，甚至动用了邮轮。 路透社话，托利安呢一个五级飓风呢个星期喺长达两日嘅时间里边袭击咗巴哈马群岛，局部风力高达每个钟头320公里。飓风将巴哈马北部地方嘅房屋夷为平地，汽车同埋游艇好似玩具一样被四处丢弃，一片废墟。南韩星期六9月7号遭受强烈台风侵袭，至少有一个人死亡，近6万户家庭失去电力供应，台风随后扑向北韩。南韩行政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台风玲玲夜间袭击了济州岛和南部港口城市，摧毁电力供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专家说，未来5到10年或许会是台海冲突的引爆点。香港反送中3个月以来的抗争持续，吸引了国际社会目光，台湾对形势发展亦都极为关注。有分析人士说，任何暴力镇压都会将对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尽管短期内台海发生危机的机会率不大，但如果习近平对台湾失去耐性，未来5到10年可能会是台海冲突的引爆点。美台必须做更多来到避免危机发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9月4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针对一年来美中关系发展所举行的听证会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乃仪发出上述警告。他说，香港情势发展对台湾有重大影响，因为这个是香港人在对北京背弃保持香港自治的一国两制承诺表达不满。关心自己未来的台湾自然会对此极为关注，他们对一国两制在台湾施行有很大的焦虑。即使支持与中国大陆有更好关系的国民党亦都珍视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广泛自由，因此如果香港的抗争发生任何暴力，这样将对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不过郭乃仪说，他不认为台海短期内会走向危机，因为明年台湾大选如果是蔡英文赢得连任，他亦都不大可能采取激进的台独做法，将习近平逼到墙角，从而引发军事反应。而且如果国民党在立法院取得多数，中国的信心可能大增。即使民进党维持对立法院的控制，在北京的成本效益估算中，对台湾采取封锁挤压的网蛇战略仲是要比发动战争对中国更为有利。如果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当选，郭乃仪认为台海两岸关系至少将有几年获得改善，但是台湾人民对于与中国过度接近的担忧很可能会限制韩国瑜启动两岸政治协商，或者采取其他可能引发内部争议而在政治上削弱他的作为。但是长期而言，如果习近平或者因为内部对祖国统一取得具体进展的压力不断增加，未来5到10年可能是台海冲突的引爆点。郭乃仪说，台海军力平衡朝中国倾斜，以及对解放军在台海冲突中可以击败美国的评估，可能使习近平认为有一个机会之窗可以解决台湾问题。郭乃仪认为，台湾人民是否有决心维护自己的安全，以及北京对台湾人民自卫决心的理解，甚至是有义务协助防卫台湾的美国对台湾人民自卫决心的理解，都可能对北京是否对台动武或者是美国如何协防台湾有所影响。他说，虽然台湾人民近年来生活在中国的巨大威胁下，但是在台湾媒体上却看不到这方面的报道。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将这个威胁放在一旁，这个并不是一个好主意。郭乃仪说，美台都必须做更多，使北京相信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决心，而美国亦都需要台湾有自卫决心才能够协助台湾。对于听证会上有委员问到中国对台动武的意愿有几大，郭乃仪答复说，北京要真的对台动武应该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们还未有走到那一步， 如果有必要，那个会是他们的最后手段。不过那个不是一个选项，习近平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郭莱仪不认为习近平已经放弃和平统一的政策。郭莱仪亦都对国会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协助台湾反制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规定社交媒体必须通知用户，使他们知道正在与来自外国政府的账号互动，敦促特朗普政府强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扩大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的任务，对抗击中国共产党影响力活动纳入与理念相近的政府公民社会合作的项目中，通过参议员鲁比奥等人今年2月提出的反制中国政府与共产党政治影响力活动法案，以及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重申美国对台湾及施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在听证会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讲师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夏瑜亦都同郭莱仪持相同的睇法，认为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好低。林夏瑜话：对北京当局来讲，重要的是持续对国内受众发出可能对台动武的信息，因为这个听起来要比实际上去做来得好啲。几日前才从香港回到华盛顿的林夏瑜话，香港的反送中已经发展成年轻世代为争取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的抗争。港台多个民调都显示，中国偏好的政治制度并不受两地人民的欢迎，香港和台湾的相似之处正在增加。很多香港人将民主台湾视为他们未来的模式。自6月开始的反送中抗争亦都得到大多数台湾人的支持。北京对一国两制的坚持已经完全不被台湾人民接受。林夏瑜说，再过4个月就会有500,000台湾年轻人首次拥有投票权。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完全的中国人。他们的选票对选举结果可能会有重要影响。对美国来说，它意味着在美国以维护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来对抗中国替代制度的选项中，台湾将是美国的严峻考验。美国应该协助台湾人民互卫民主与社会正义价值。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个世纪30年代，日益紧张的欧亚局势被美国带来严重的挑战。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法西斯和他的军事领导人控制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政权，但是他们又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个局势的发展。美国人不想再一次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他们要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国会议员在国际事务上保持中立。但是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行动最终将迫使美国人在要民主还是要和平之间做出选择。美国中立政策面临的第一次挑战发生在1935年10月，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罗斯福总统根本不想中立。他对助手说，意大利正在轰炸埃塞俄比亚，这个是一场战争。他强烈批评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下令禁止向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输送武器，并要求美国人不要向意大利出售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罗斯福阻止向意大利出售石油和其他物资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是白宫这个努力在国际联盟对意大利采取经济制裁方面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不够两年，西班牙发生内战，由弗朗西斯科·弗朗哥领导的法西斯试图推翻马德里的民主政府。一些美国人前往西班牙，加入西班牙民主政府军对抗弗朗哥， 但是罗斯福和美国国会一致同意美国官方仍然对西班牙的冲突保持中立。这样做罗斯福无疑是满足了美国人希望保持中立避免战争的愿望。但是就他个人而言，他对欧洲局势深感忧虑，在他给美国驻法大使的一封信之中这样写：我感到欧洲局势已经到了你我这一生人最黑暗的地步。美国中立政策遇到另一次挑战，来自亚洲。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一个月时间里面，日本就攻占了当时的北平和天津。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中国的国民党部队，很多美国人对日本侵华感到气愤，但是罗斯福和他领导的美国政府再次拒绝对日本侵略采取有力行动，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的海军力量薄弱，无法阻止日本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侵略行动。而且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国会都不想首先破坏美国的中立政策。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同朋友私下交谈的时候说，他非常清楚希特勒以及其他法西斯给世界和平带来的严重威胁。他认为如果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民主都受到威胁的话，那美国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中立。但是罗斯福并没有将这些威胁话给美国人知，相反他按照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给美国继续中立。美国民意强烈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卷入外部冲突。1937年，罗斯福发表的一个重要演说话，呼吁世界上所有保持中立的国家都要保护自己免受法西斯的侵犯。但是很多美国人担心罗斯福是要组建一个新联盟，他们反对他的努力。当时一项民间调查表明，只有不够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愿意改变美国的中立政策，赋予罗斯福更多采取行动的权力。同一年，日本飞机在中国的长江上炸沉了一艘美国舰艇，但是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为此卷入战争。他们接受了日本人的道歉，原因很简单，美国人就是不想打仗。大多数美国人在心里面觉得中立才是美国最大的希望所在。在众多支持中立政策的美国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杰拉德·奈伊。1937年，他对《纽约时报》说，他并不反对政府采取行动保卫世界和平，但是这个行动绝对不能够将美国人和另外一场死亡之旅联系在一起。他还说，我非常担心在这个疯狂领导人的追随者越来越多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再次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充当警察，维持世界秩序。战前美国一直试图保持中立，但是局势的发展使美国没办法不改变选择。1936年，希特勒入侵莱茵兰，两年后又入侵奥地利。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面，希特勒开始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领土要求。英国首相张伯伦担心，如果不给希特勒获得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他就可能会在整个欧洲发动战争。1938年9月，张伯伦前往慕尼克， 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德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结果英国同意了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张伯伦回到英国伦敦后，向国人表示和平来临了。张伯伦说，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协议现在已经达成，在我看来，这个只是为整个欧洲谋求和平所需要签署的更大协议的前奏。今日早晨，我又同德国总理希特勒会谈，呢份文件上有我哋两个人嘅名。你哋之中有啲人已经知道上面嘅内容，但系我仲想读一下。张伯伦咁样读：我哋德国总理与英国首相今日举行咗进一步会谈，我哋一致同意，对于英德两国，对于整个欧洲嚟讲，英德关系系最重要。我哋昨晚签署咗呢一份协议。仲有英德海军协议，这个是我们两国永不交战的愿望的象征。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张伯伦慕尼克协定的第一反应是石头落地，但是跟住之后，美国民众的意见出现了改变。美国人看到希特勒的德国现在已经控制了中欧，而日本在亚洲的力量亦越来越强大。张伯伦的软弱只能显示，独裁者通过侵略和恐吓可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和权力。1938年尾，罗斯福对法西斯的威胁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说如果哪一个国家将战争威胁作为国家政策的话，这样就没有和平可言。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如果一个国家刻意将战争威胁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话，这就没有和平可言。如果一个国家刻意使世界上无数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并以此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话，这样就没有和平可言。如果公信的百姓不能够自由思考、自由表达、自由信奉上帝的话，那就没有和平可言。如果经济资源不是用来做社会和经济的重建，而是用来进行军备竞赛的话，这样就没有和平可言。罗斯福和大多数美国人继续希望美国能够置身于国际冲突之外，但是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战争可能来临，并开始为各种可能的敌对行为做准备。慕尼克协定出现后，罗斯福要求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他请求英法两国向美国购买武器，以增加美国企业生产武器的经验。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南北美洲签署协议，联合一起共同对抗法西斯，以维护和平与安全。最后罗斯福还试图使国会改变中立法案，作为总统，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权力对抗法西斯的侵略，并且帮助英国、法国、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但是国会继续反对罗斯福努力推动的这些变化。但是1939年初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战争即将到来。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跟着又占领立陶宛，弗朗哥军队控制了西班牙，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而希特勒又开始向波兰提出领土要求。八月，德国和苏联对外宣布他们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一星期后，德国入侵波兰，两日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德国入侵波兰和战争的爆发给美国带来巨大挑战。一方面，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支持欧洲民主国家反对来自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的侵略。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人又在心里面不愿意卷入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 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持有各种政治信仰的美国人无法不严肃考虑这个问题。这段时间是美国再次卷入可怕的世界冲突前的最后一段和平时期。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正在坐公共汽车去公园溜冰的。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 level with someone 以及 clueless。
I have to level with you, Li Hua. I'm not very fond of ice skating. I haven't done it in years.
To level with me, level 是程度的意思。你是说你溜冰的程度跟我不同？诶，你又没见过我溜冰，你怎知道我的程度啊？
No, to level with someone is to be direct and honest.
Oh, to level with someone 就是向人诚实坦白的意思。那我就老实告诉你，我根本不是很识溜冰的。我只是想去看看历史堂的同学 Jake， 他说他今天会去公园溜冰，但是我又不想一个人去，所以。
Now the truth comes out. Come on, level with me. Do you have a crush on Jake?
我都是很喜欢他的。不过我想跟他聊聊天，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Well, Li Hua, I have to level with you and say that you might not make the best impression on Jake if you're falling all of the time.
没错，如果我整天跌倒，被他看到，怎会对我有好印象呢？我仲系企喺一边睇人溜冰咯。
Hey, that's not fair. You drag me ice skating, and now you aren't going to ice skate.
哎呀，对唔住咯，我将你拖嚟溜冰，自己又唔玩。To level with you, 我嚟之前根本冇想咁多噶。
That's obvious. I think you might as well level with Jake and ask him to help you.
又系噃，我点解冇谂到？我可以叫 Jake 教我溜冰噶。诶？但是 Larry， 咁你又点啊
？Then I'll just sit and watch while you and your new boyfriend skate around on the ice. 李华 ，I think I'll skate after all. But I'm really clueless about ice skating. How do I put these skates on？
点样着溜冰鞋？将鞋带绑好咪就得咯。哎，系啦，你头先话 clueless， 咁即系咩意思啊
？Okay。If someone is clueless, C-L-U-E-L-E-S-S, it means that he or she has no idea what they're doing.
Oh, clueless 就是什么都不识。我虽然识着溜冰鞋，但是我对溜冰就一点都不识的。I'm also clueless about ice skating.
Great. This i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We're both more or less clueless. Do you see your friend Jake? Maybe he can help us.
我看不到 Jake， 或者他不来了。
Li Hua, is Jake really coming? If he is, what time is he supposed to come here?
我不知道。
You're not sure, or you're clueless.
好了好了， to level with you， 我就是听他说了一声今天会来溜冰，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
Li Hua, what were you thinking?
Larry， 对不住咯，我很喜欢 Jake，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接近他，怎样进一步去了解他。
Oh, I understand. Yeah, sometimes I'm clueless about girls, too.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sometimes. Don't worry, I'll help you find an excuse to talk to Jake.
真的？ Wow, Larry, 你真的好了，有你帮手，我就放心了。看来我们在这里都没有其他事可以做，那就一起溜冰吧，你呢？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 level with someone， 意思就是指向人坦白讲出实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clueless， 意思就是指对某件事情乜嘢都唔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